各位平安。我很感谢张牧师对我的邀请啊，让我可以今天来到各位中间跟各位分享上帝的话。我想我就没什么好介绍自己啊，就是一个罪人啊，然后蒙了神的怜悯，差不多跟各位都一样吧。啊，所以刚刚柳弟兄已经帮我做了很多的介绍啊，所以没什么可夸啊。我们今天等一下还有一个工作坊啊，有一个讲一个主日学，有关于职场的啊。两个月以后我就会被我的母会拆派出去，我们就要离开我现在所服侍的教会啊，成立一个新的一个教会。我们在新的教会里面，我们把华人两个字拿掉了。原因不是我们不再是华人，原因是我们希望能够走出华人的圈子，走进移民跟当地人的世界，让这一间成为一个多元的教会。我知道任重道远啊，但是也不是我这一代都可以完成的。但愿我的责任就是铺一条桥，让后来的人可以踏着过去吧。啊，那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花一点点的时间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宣读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哈，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可以一起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为了加深各位的印象，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请各位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的话，愿神能够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主啊，因为我们深信凡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也为此恳求天父赐能力给你的仆人，将你有能力的话也有能力的见证出来，让众弟兄姐妹与他自己都一同的帮助我们。同时求圣灵来开启我们那一颗封闭的心灵，使我们愿意向你的话敞开，也恳求天父赐给我们那一个顺服以遵行你话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不但听进去了，也能够把它活出来。主，我们把下午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在圣经里面有关于黑夜的神学，其实描述很多，但是黑夜神学大概是指向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啊，一个就是艰难无解的处境啊。我们大概应该很清楚，在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神是叫人在黑夜歌唱的上帝”，对吗？你们读过吗？因为那句话提醒我们说，那个黑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苦难。那些天灾人祸无法解释的困境，好像上帝不公平的那个样子，那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称它为黑暗的处境，黑夜。所以黑夜神学里面它会指向 难处无解苦难，被人形容成黑夜。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指向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黑夜是跟末世有关系的啊。你有这个角度，你就知道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不是苦难的问题，而是末世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末世的象征。比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了一个比喻，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做五个愚拙的童女跟五个聪明的童女的比喻。但是你注意到，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比喻的里面那个新郎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所以他来娶亲就是指向他要再来。 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在25章的第6节，圣经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个半夜黑夜的处境就是他末世结束的时候。所以黑夜不只是指向苦难的经验，黑夜也是指向基督再来的那个末世的状况，尤其是那个狭义的末世，就是所谓最后的那个时刻。保罗也继续延续着基督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他提到说，论到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我们不要太过的悲伤，因为我们晓得他会再来，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7节，保罗提醒我们说，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上下文的处理，我们等于觉得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废话。睡了的人当然在晚上睡，醉了的人当然也在晚上醉哈。但是这句话指向那个黑夜，夜间就是基督在临前那最黑暗的时候。所以你现在明白啊，原来黑夜不是只是指向苦难的，原来黑夜也是指向基督再来的时刻，末世的状况。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在罗马书几乎用了8章的经文来处理，原来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律法，更不是因为我们的割礼传统，不是，完全是因为信心，完全是因为上帝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救恩，使我们因信而得成为义。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不太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有他们的传承，有他们所谓的律法与割礼的礼仪。所以保罗用了3章的经文来告诉外邦的基督徒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自满，因为你们要晓得，原来犹太人只是暂时的与上帝的恩典有一点的距离，但是如果时期到了，上帝也必带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那这些外邦的人也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律法，没有那些的规条，没有那个礼仪，就觉得哎呀，我们得救很方便，我们就觉得我们看不起犹太人。保罗用第9章到第11章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外邦人说，原来我们不过是一个野橄榄枝接在一个真的橄榄树上，我们完全是因为的恩典。所以因此在恩典中我们也不自满，因为神最终有他的美意，要使以色列人，要使外邦人，通通的都因为神的恩典而回到上帝的家中。神借着保罗用了11章的经文，把全世界的人都放在一个范围里面，就是罪人的范围，也用了11章的经文提醒我们怎么样做上帝喜悦的人，就是唯独凭着信心。紧接着保罗在第12章第1节就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该怎么活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样做上帝的儿女呢？所以在第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所以在恩典里面的人，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恩典，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无法拒绝这样一个伟大的恩典。当你真的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们就是这样的献上自己。但是保罗也同时提醒我们，这些献上的人，你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你们要晓得，你们并没有因此就离开这个世界，你们仍然活在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里头。因此保罗说，你要知道你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与今天你们的生命格格不入的一个状况，你要晓得你们所在的那个时代是个黑夜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所以在第12章的第2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照着世界的标准，照着世界的价值观，照着世界的原则，而是你要活在此岸，却照着彼岸的价值观，照着天国的生命的价值观而活着。你要不要忘记你的上帝是谁，不要忘记你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与这世界格格不入的生命，基督徒有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生命状况，你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的世界是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你却活在光明里面，因为你拥有一个天上的生命，因为你已经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了。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此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大概我们不能够岔过两个很重要的视觉，这两个角度是我们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叫做帝国的视角，第二个就是天国的视角。每一次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这两个视角。因为当时保罗所写信给的罗马人，罗马的基督徒，他们是在帝国的视角里面，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一些的文化，一些的生活习俗，其实是对着天国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你们别忘了你们是为谁活的，你们到底活在哪里的。对于帝国的视角来说，怎么看当时的罗马世界呢？它是一个一统天下的辉煌，前途一片光明。他们的奥古斯都，他们的罗马凯撒，也被称为他们的救主。罗马人称这些皇帝为救主。你知道吗？罗马人也有基督 ，Christ 也有。不是，这不是犹太人独有的，也不是基督徒独有的，他们的凯撒就是他们的 Christo， 就是他们的基督。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帝国的君王带来的空前的昌盛繁荣的状况底下，他们帝国的视角就是一看到这个罗马的帝国，罗马的世界是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辉煌的一个世界。但是保罗从天国的视角切进来说，这是一个什么世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犹如黑夜已深的时刻。你看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角，或者说今天帝国的视角是一个非常极度乐观的，看到人生就是这样的辉煌，这样的有意思。但是天国的视角是悲观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信心，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嘉许。他说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一个犹如黑夜已深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当时的罗马人，他们享受自由、浪漫与放荡。如果你去罗马，我就在罗马，我去罗马那些2000多年以前的公共浴场，你就知道罗马人有多奢侈。他们没有温泉，但是他们可以做人工温泉，整天都是暖的。他们在那里面可以泡澡，还有人帮他们搓澡。有奴隶整天在那里烧东西，让那个温度保持。如果这样的享受让你还是觉得不太好，那你可以走出去，隔壁就有更刺激的斗兽场，你可以看到人跟人杀，哇，那个很血腥。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好玩，再去到旁边有跑马场，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比赛。如果你还不刺激，再靠近那边一点，就是所谓的商业跟宗教的中心，你可以拜拜神，你可以买买东西，极度的奢侈，极度的炎热。在他们来看，这是一个让我们自由、让我们浪漫、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放荡的生活。但是天国的视角怎么看他们呢？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充斥着暧昧。这个暧昧就是见不得光的生活，这些不是享受，这些是罪恶里面的生活。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哎。然后帝国的视角说，这个帝国给予了我们权力跟享受，而且可以这样的继续不断下去。但是天国的视角，保罗说，神的儿子一定会降临，他要结束这个黑暗的时代。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读经视角，再看回去我们今天的罗马书第13章，你大概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保罗就是针对当时罗马人这种奢侈生活，基督徒你活在那个世界，你要知道你们得救本乎恩，因着相信，你们白白领受这个恩典，现在把自己献给上帝，那么你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帝国的里面，你该怎么活？你该怎么样活出天国的味道来？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这个世界世人所赞许的，世人所嘉许的，世人所高举，世人常常点赞的这个世界生活，不是我们要过的生活。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啊，那句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有一些的译本呢、啊，把它翻译成另外一句话，我觉得蛮好，不要让世界魔塑成像他的样子，就是不要让世界把你魔把你塑造成像帝国的样子，那你的样子应该是像哪个样子呢？像天国的样子。保罗的这句话恐怕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对我们有益，也就是说今天这些基督徒，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是在黑夜的时代里面，但是你要怎么为上帝跳舞呢？你要在这个黑夜的里面怎样成为一个天上的跳舞者，而跳一支不一样的舞呢？你的生活不应该被这世界魔术，而且你一旦要活出天国的样子，你必定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冲击，而这世界一定也会喜欢我们这样的人。但是其实只有保罗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的描述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样子，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行为受责备。天国的君王把真正的光带进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世界，在耶稣来的时刻他就是这样的抵挡，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自我放纵，没有办法容忍这一个君王，这一位天国的君王来掌管他们，他们要拒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我可用什么比作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们大概不太明白耶稣讲什么话，或者说我们觉得哎，这是表达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我不晓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小的时候，你们在家的时候玩什么？玩过家家吗？玩吗？小时候，还是你们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样子？玩吗？你知道玩过家家，我们最玩多的是哪两个游戏？扮演什么角色？玩过家家，全世界都一样，最玩多的就是结婚跟死人。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的孩子们在街市上玩什么呢？他们玩过家家，玩什么呢？玩婚礼跟玩丧礼。那游戏规则是这样，今天选谁做新郎，选谁做新娘，是不是要选好啊？他们中间有一些小孩子今天特别想做新郎，有没有？有，但是大家不选他，那他怎么办呢？他很气愤，就对着干。游戏规则是这样，当新郎来的时候要迎娶新娘，那这个时候呢，同伴们呢就开始吹笛，他们中间就有人吹笛，所以呢，其他的你今天不是新郎的角色，你是伴郎啊，你是伴娘的角色，你就开始要跳舞啊，要很欢庆，这个叫做进入剧情啊。但是那个没有被选上的人心里很不舒服，说为什么凭什么今天我不是新郎？我就是想做新郎，因为他们大家不选我，那怎么办呢？当别人吹笛的时候，他们对着干，不跳舞，反而在那里捶胸，把整个游戏给搅局了。那如果扮演死人，他特别今天特别喜欢扮死人，想被人抬一抬，结果没有人理他。那别人捶胸的时候，他别人举哀的时候，他不捶胸，他反而在那跳舞，就把整个游戏给搞得完全没有状况啊！这个耶稣说，小朋友们常常在街上玩这种的状况啊，玩出这种状况来。耶稣说我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就好像这些小孩子们所做的一样，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对着干，就是要破坏这个气氛，总是要与这个时代的这一位掌权的主要对着干，好像那一个悖逆的孩子一样。我们怎么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很多都弟兄姐妹都来自中国。今天我们看说，哎呀，中国是多少年来最昌盛的时刻，来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假如说你用经济的角度来说，没有错，哇，经济很发达，从世界地位来看，没有错，中国越来越抬头，没有错。但是这好像是帝国的视角，哎，从天国的视角来看，你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吗？你自己下结论。就好像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面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你重新读回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请问这是什么视角？天国的视角。在那个时代的罗马人才不同意保罗说这句话呢。什么叫黑夜已深？我们现在在这大白天，我们前途一片的光明，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老是悲哀的以为我们的末期要到了？保罗说不，这是一个天国的视角。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充满着罪恶啊，已经有很多的放纵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基督徒啊，你应该要知道，你要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就活在一个黑夜的状况里面。因此保罗说，你们当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保罗说，你要怎么跳舞呢？在这个黑夜的里面，在这一个与上帝的国度、与天国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世界里面，你应该为上帝怎么活着呢？你要醒过来，你要趁早睡醒，因为你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已经更近了，已经到最后的时刻了。保罗在这样的提醒我们。我后来去看希腊文，希腊文表达警醒这个动作有三个不同的词，哎，我把它归纳一下，你大概可以明白。在希腊人的世界里面，他们认为警醒的动作有三个很重要的表达和描述。第一个，你已经睡着了，把你叫醒，不要睡觉，这个叫做警醒，这样可以理解吗？你已经睡着了，已经睡得很深了，把你推醒，这个叫警醒。第二是快要睡着了，就好像你今天在这里听我讲到，你已经昏，旁边有人说，哎，别睡，这样不好啊，这个叫做警醒。第三个是对那些醒着的人，啊，如果你们要有人来罗马，我就要用第三个词来告诉你警醒，小心哦，有贼哦，罗马的火车站常常被偷哦，啊，好多看起来像人的不像人哦，啊，那这个就是要常常提醒你，要小心啊，要小心。哎，好像也不能够这样讲嘛，那些贼能听得懂中文呢，很奇怪啊。每次叫人小心的时候，他要瞪眼啊，好像你在破坏他生意啊。所以呢，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在表达警醒有三个：一个是对睡着的人说醒过来；一个人快要睡着的时候，防止他睡觉；第三种是对醒着的人叫他保持警觉，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不要迷糊，不要糊涂。所以你看到吗？在圣经的里面讲到说，原来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上帝起舞，为上帝做一个圣夜的起舞者，为上帝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该活怎么活呢？他说我们要起床，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保持警觉，我们要保持清醒的状态。基督徒不要睡着了，在这个世界里面沉醉在这世界的人所喜欢的那种宴乐当中。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晓得，你们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去为放纵私欲和活着，不可以荒宴醉酒，不可以好色邪荡，不要活在那些醉生梦死自我享受的生活里面。你们要醒过来，要从这样的状况里面要苏醒过来，不要去过这样的生活，这不是神要给我们过的生活。我谈到醒过来这个观念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睡着叫醒的故事，是我们值得我们很多反思的。第一个呢，我们大概很出名的，我们最记忆深刻的 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克西马尼园，还记得吗？那门徒们就睡着了。那耶稣三次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吗？难道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我第一次读那里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我觉得耶稣好残忍啊，还配上中国教会的一些诗歌，让我觉得更加不能理解，有谁能与主警醒到天亮？这个基督教好奇怪，不让我睡觉哎。然后晚上应该是睡觉的时间，你们都睡着了，这天经地义嘛。然后耶稣来好像还要责难他们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睡觉。我说奇怪了，我读那里我很不理解，晚上当然睡觉，我晚上看到我儿子的灯亮着，我就去看看怎么还不睡觉。然后他说爸爸功课很多，我说先睡觉明天再说，我都是这样劝他。哎，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看他们睡得很香，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哇，你会不会听完这个以后你不想做基督徒啊？原来做基督徒是不能够睡觉，要晚上警醒与主到天亮，是这样吗？其实耶稣只是透过那个重要的时刻来提醒门徒，你们重要的这个问题在于他们真正生命里面的睡着了。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与我警醒呢？门徒为什么会睡着？因为他们很安定，他们知道啊，他们的神，他们的主会作王，而且现在已经来到京城，他们认出这是弥赛亚来，所以弥赛亚一定是作王。他们用他们的弥赛亚冠套在耶稣的身上，说哎呀怕什么，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不会死的，他打不坏的英雄。所以他们很安定的睡着。如果你再结合耶稣的门徒从一路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面他们的一个表现，你就知道他们整个状况是睡着的。请问你知道吗？耶稣在路上三次的提到他要被交在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中，要被害三天死里复活。你知道三次门徒的回应都是很奇怪格格不入的。第一次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来劝他，圣经没有说他劝了什么内容，但是我觉得赫本的翻译太过含蓄。其实在希腊文的里面，劝这个字和后来耶稣责备彼得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时彼得不是劝耶稣，他是把耶稣拉到一旁教训他骂他。我猜了，我很想问彼得当时你骂了耶稣什么，但是我在猜了，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情节是一样。主啊，我偏了两艘船呢，我至少是个小资哎，来跟随你，你告诉我你要去死，你不早说。我们跟着你是因为我们可以飞黄腾达，我们可以做官，做这个可以治理以色列人。所以当门徒们看到耶稣选十二个，他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就是当年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啊？他们当然想到这个。所以你看到他们骂耶稣，所以耶稣说撒旦追我后面去。不只是彼得，所有跟着他的人都有这种价值观。耶稣说你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想法，和不体贴神的意思。门徒们这里还是突突兀兀的，不明白耶稣责备他什么人的意思神的意思，他们觉得天经地义。到了第二次，耶稣说人子必须要交在人的手中，第三天总是复活。你知道当时的门徒在路上干嘛？他们还没有醒过来，他们在路上争论谁是老大。我每次读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想起我们的武侠片，那个师父功夫很好，结果学生们一个个乱七八糟，而且明争暗斗，最后师父被气得要死，转过身来对着墙壁，全部都是鲜血啊！我就常常想起那个画面，耶稣要被交在人手里面，门徒们在那里争论，不是争论谁要替耶稣去赴难啊，或去承担结果，革命情节不是，而是争论我们谁将来官做大一点。哎呀，伤透耶稣的心。到了最后，耶稣最后一次讲，你知道吗？快到耶路撒冷，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约翰和雅各的母亲，西比勒的太太，耶稣母亲的妹妹，来到耶稣的面前，带着两个儿子说：“主啊，你得我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打皇亲国戚牌。” 我们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是你亲戚啊，但我的你的表弟啊，表兄弟，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很容易就答应，我们能受。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他们带着做官的梦来跟随着耶稣的，所以我每次看门徒的历程，我心里很得安慰。我说，主啊，我们有救了。你对旁边人说，你有救了，你有救了，真的，门徒这样的人有救了，你也有救了。各位，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还在睡觉吗？不只是他的身体在睡觉，也就是说，你们还是在那里做着做官的梦，飞黄腾达的梦，还是求上帝祝福你们今生发达的梦？你们知不知道基督救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著名的睡觉故事。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睡觉故事，在旧约，其实跟基督的故事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耶稣说，约拿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时候日子也是怎样。约拿是一个著名睡觉的人，在约拿书第一章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还这样。我读到那里啊，我很害怕，我很怕我们这座传道人常常被人骂说你这个睡觉的人啊，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很反讽的。第一，不信上帝的船主，我确定他不信上帝啊，他是个外邦人，竟然比侍奉上帝的先知约拿更注重祷告。我们都在求问我们的神，起来求告你的神。各位，你做基督徒啊，是不是常常被人提醒你要祷告啊？如果你要被人提醒你要祷告，就说明你最近祷告很不好啊，这是很讽刺的。我们本来应该是哎呀要祷告，但是结果常常是不信主的人叫我们多祷告，很讽刺。在有一本书叫做《A 货信徒》的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今天的基督徒很喜欢祷告，但是却不太相信祷告的能力。他用了一个例子说，在美国有一间教会，他们的隔壁开了一个 disco 的酒吧，然后常常有人喝醉酒，然后也会扰乱治安啊等等啊，让年轻人被吸引不愿意来到教会。所以牧师就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说上帝啊，愿你用你的方式让他可以关掉。结果没有过一个月，下雨打雷，雷电打中那个酒吧的一个设施，结果一场火就把那个酒吧这个 disco 舞厅就给它烧掉了。那个老板听了很生气啊，老板听了很生气，就告这个牧师跟他的教会说，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啊。结果啊，这个上法庭，这个牧师必须要出席法庭的这样的一个宣这个听证会之类的啊。但是这个法官就问他说，牧师你有没有带领你的会众来祷告，为这个酒吧来祷告，让他可以被烧掉。牧师说，话是如此啦，我们虽然这样祷告，但是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祷告有关啦。讲了讲最后，你知道这法官很生气，拍桌子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竟然相信祷告有能力，和一个牧师竟然不相信祷告有果效。你知道吗？这就是很讽刺的地方啊。睡着了竟然不相信祷告有能力耶。你发现这一个船主不信上帝，却比约拿更注重祷告，因为他知道危险的时刻就在眼前，求吧。约拿作为上帝的仆人，还要别人提醒他祷告，很讽刺吧。这段经文其实还有第二个讽刺的地方，就是不信上帝的水手比约拿更爱惜人的生命。约拿说，洋洋洒洒的说，没事，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事情就成了。那水手怎么说？我们不可以这样流无辜人的血。你看到他还爱惜约拿的生命，而约拿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他爱不爱惜那些人的生命？他不爱惜，他心里想，我一个人死 可以拉整个尼尼微城里的人灭亡，值得。哇，英雄主义的情节完全暴露出来。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在读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在研读的时候发现那个词哈，很立刻很迅速的，就是约拿上了船，船就立刻开。你知道古代不是这个样子的，古代的船主不是国家的，是什么呢？是私营的，是老板私人的，他必须要等到所有的人都有上，他要保证他的这个财富，他才可以开船的。结果很多的解经家就认为说，约拿一上船，其实人还不到齐的。但是为什么人家会立刻开船？是约拿把剩下的船票全买了，包船了。约拿怎么有那么多钱？估计他把所有财产都卖掉了，因为他视死如归呀。人都要死了，留财产干嘛？所以他付了所有的船票，说我包下这些下来的所有的费用，全部我包开船。所以老板当然说，哎，也好啊，人少，我也可以赚同样的钱，就这样开船。所以约拿是誓死与上帝对抗到底，很有个性。但是上帝借着这个船主说，你睡着了，你的这一种的热心，竟然不把尼尼微那么多人的灵魂看在眼里面，上帝难道只是你的上帝吗？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当醒过来，你怎么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与众圣徒一起跳舞？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年轻的基督徒们，我们常常喜欢礼拜天来教会坐一坐，然后平常过着我们平常一样的生活。我这个叫做，我讲的不好听啊，那我有医学背景，所以我常常会用一些的术语。我这个叫做人格分裂。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过一种基督徒生活，我们出去这里就把这身衣服脱掉，我们过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现在我要提醒你，该醒过来。我们不能够沉醉在这样的宴乐里面，还不知道基督的时刻，就像门徒一样。我们不能够沉醉在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的理想状况里头，而忘了神的使命与世界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因为主呼召我们不是为这样而活着的。所以教会啊，应当醒过来。教会不应该成为基督徒自娱自乐的地方，教会也不应该成为一群基督徒自己来安慰扶伤疗伤的地方，教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灯，这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走进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再在那里，哎呀，过着一群宗教的生活，而完全没有生机，对时代没有影响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来到这个地方，我特别的鼓励各位，我们要醒过来。你怎么样为上帝跳舞？你要醒过来，你的生命状况不能够继续这样的沉睡，不能够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过着礼仪，宗教的礼仪，而失去真正侍奉上帝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结构啊，稍微允许我抛一点点的这些的原文呢，我很不愿意这样抛，但是这个原文呢，这样子呢会让大家更了解一点。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运用了一些的文学的方法来表示，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怎么样才算一个在夜间为上帝更好活着跳舞的人呢？但重点就在于第十三节的行事为人，那个是经文的重点。你要怎么样的表达出来？那在你的行为，在你的行事为人，平常的生活里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前面他说要脱去暧昧的行为，而穿上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兵器啊。那个穿上跟脱去跟后面的两个披戴与不安排是相对应的，在这个脱去十二节的下半节与十四节的不安排，这个不定词的这个词组，其实在原文里面他们是同样一个字的字组，字根的。然后呢，如果你注意看呢，第十二节的穿上光明的兵器和披戴基督，如果你读不懂这个字，你大概看看那个字母，也差不多看到他们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说，保罗用了同样的观念，用不一样的表达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原来这个跳舞不是叫你在夜间不睡觉在那里跳舞，而是要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把天国的样子表达出来，是透过你的行事为人，透过你脱去穿上，透过你的不安排与披戴来表达你的行事为人，表明你是谁，你的行动，你的生活，见证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度的人，是帝国的人还是天国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知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不过呢，你们的行为呢，行事为人呢，要行在白昼，好像白昼已经来到了一样，虽然现在仍然是黑夜已深的时刻，但是你们要活得出来，不是黑夜的状况，你们活得出来是一个在光明中的行事为人。在你们看来，人活在黑夜的时刻，但却活在光明的生活里面。我特别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带出这样的观念。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快结婚了？我发现那些快结婚的人，他们都是活在光明中，虽然他们还处在黑夜当中啊。快结婚的姐妹们，尤其是姐妹啊，他们都很注意自己吃的东西。我们大家在吃，他啊不吃啊，小菜一点点一点点，我们就说，哎，你干嘛？你懂的啊。那我们就说多吃点嘛，没有力气怎么结婚啊？你知道婚礼那天很辛苦的，那么多客人啊。他说不，我要把我最好的样子留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我问你，他们是不是在受苦啊？那减肥啊，瘦身啊，然后吃一点点啊，然后每一天都按着标准在生活，他们的确在受苦，但是他们活得快不快乐？他们好像活在那个美好婚姻的生活里面，甜蜜的世界里头。基督徒应该也是这样，我们等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像结婚一样等候我们的新郎来嘛？但是我发现今天的基督徒都暴吃暴睡，然后像一个肥猪一样，怎么见你的新郎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沉醉，在这个世界里面放肆，为自己的肉体安排，完全是活在帝国的世界里面，忘了你的新郎要来耶。所以保罗说，你要醒过来，而且你要在你的行动当中表明你是一个等候新郎来的人，你是一个活在光明的盼望中的人。虽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在黑夜的状况里面，罪恶的人是在夜间睡，罪恶的人是在夜间睡，但是你不能睡，你不能醉，你要醒过来，你要活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你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提醒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怎么样跳舞呢？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一个与现代抵挡基督的价值观作战的生活状况。你别忘了，你不是在享受。所以常常我提醒自己，现在不是我享受的时候，真正我享受的是在什么时候？耶稣说的，对两千两的仆人，你还记得那个比喻，进来和我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时候才是享受的时刻。今天的基督徒，你要警醒过来，我们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刻，我们是在干嘛？我们在打仗。所以你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老实说，讲起属灵的征战，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尤其是年轻一代，因为我服侍都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像战士的样子，他们一个个像富二代小少爷来到教会，通通都是要享受，哎呀，牧师的讲道好不好，敬拜团，这个诗歌带的怎么样？哎呀，司琴，那个音有点走，哎，那个钢琴不够好。我们通通都是消费者。基督徒，醒过来吧！ 我们要预备好，要为基督征战，赢得更多的灵魂，征战去面对这罪恶的潮流，去抵挡这些生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我们的身份是被差遣者，我们要预备，要与私欲、罪恶、与老我、与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抵挡上的价值观来征战，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第二个，他用了带上披戴基督，这个带上光明的兵器与披戴基督其实是同样的概念。希腊人很喜欢这个戏剧，在保罗写这一个披戴基督的时候，他基本上运用了一个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常识，就是当舞台剧中扮演某一个人的演员，当他要扮演的时候，他必须要脱掉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放弃他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当他穿上了他要演的那个角色的衣服的时候，他放弃了他自己的身份，而以那一个人的身份取代了他自己。他完全表现出的是剧情中的那个人物。他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假惺惺的做演员。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人。他并不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扮演基督，在教会、在社会里面以上帝的仆人自居来审判别人。不是，他要让我们晓得，我们这样的披戴是取了基督的身份，而活在这个世上代表基督。所以你的身份、你的生活要合乎你所穿的这件衣服。你的生活要对得起你身上所披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你要对得起，你要合乎你的身份。有一年，我带我的孩子跟家人啊，我的太太他们一起去意大利的维罗纳，我们在那边有一点点时间的度假啊。那维罗纳你知道最出名的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对吧？那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看一个歌剧啊。那个歌剧安排得很好，它并不是只在剧院里面，它也带我们到现场，就是罗密欧的故居、朱丽叶的故居，带我们去那个现场，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认识，怎么样的彼此的相吸引，怎么样让两个家族的张力等等等等。那然后呢，最后一幕呢，就带到那个剧场里面。那我还记得我跟我的儿子老二坐在第一排，我们坐第一排的时候，那罗密欧这个喝了那个迷药躺在那里假死啊，但是朱丽叶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讯息啊，她以为她真死，所以她就拿着她预备好的这个毒药就喝。哇，那个演员演得真好，很逼真，导致我的老二呢坐在第一排就以为是真的。当他那个因为剧情的需要把那个毒药打开放到嘴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是这样的，他伸出他的手，右手，然后说 No， 叫得很响嘛，把整个剧情都搞搅黄了。我就很难为情，说哎，别，他流眼泪，很真的，我儿子就很真的在哭啊。那不要，还用意大利文告诉他不要喝下去，会死的，他没有死，他在搅局哎。哇，他很投入啊。我就跟我儿子说，别慌，等下两个人都活过来啊。他用很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我说，爸爸你怎么知道？我说爸爸什么都知道，等一下他就会跟我们鞠躬了啊。结果呢，你知道吗，到剧谢幕的时候，我的儿子还眼角泛泪，这孩子真是感情丰富啊。各位，我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好，当他穿上朱丽叶的衣服的时候，他完全进入了朱丽叶的角色。你呢？你披戴了基督吗？从某个角度上，你披戴了，因为你身上有基督的名字。你怎么称呼你自己呢？基督徒吗？你的名字上面有基督的名字没？从某个角度来说，你都领受了他的恩典。但是保罗今天强调的是你的生活。你不但只是理论上是个基督徒，你不但是你的身份上有基督的名字，你连你的生活要一起被变过来，你要对得起你的上帝，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虽然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各位， 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里面去摆上我们的生命来为基督而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特别提醒各位，我们要活出天国的样子来。我们不是替身，我们是真实的去进入那个剧情。因此保罗说，我们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被天使观看。我们要把这个戏演得更好，但是我担心我们会不会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属于基督啊。我们连替身都不是，我们本来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这样可以讲吧。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教我一首歌，因为他五音不全，所以我记不得旋律，但是我记得歌词。他说，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成狼，羊皮披在狼身上，下个礼拜再穿上。你知道，讲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习惯性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上一条，要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状况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头，你为什么奔跑？你为什么而活？金钱对你来说是不是已经占据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求主帮助。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有一个离开美国30多年的老宣教士，他都没有回到美国。后来他退休了，70多岁退休了，从宣教工厂回到美国去。他的第一站来到洛杉矶，然后坐车要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再坐车去到他儿女的城市。所以当他说他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晚上11:30左右，半夜了。但是他看到那个城市整夜通明，外面好热闹哎。30几年没有回到美国，他突然间被这种繁华给吸引住了。他说他把他的行李一放，就去街上看一看。哇，他看到他前所未有的东西。在他的描述里面，他说他看到一辆自行车要卖2万美金，他不可思议，一辆自行车为什么要卖2万美金？一了解，原来那个材料是钛金的材料啊，原来是做飞机材料的，所以那么贵，金贵哦。生意还蛮好啊，所以销量不错。他看到整个赌场的里面坐满了人，那里面的人在那里快乐，在那里享受，在那里哇，挥金如土。走了一圈，看到世界的繁华，看到人们的奢侈，看到整个世界有钱人的生活。他看了一圈，回到了旅馆，回到他的酒店。他没有开灯，他把窗帘打开，整个城市的繁华都照进去他所在的房间。他面对着这一个城市，他跪了下来，他这样祷告，把我放下一行，再放下一，没问题。好，他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我今晚见识了我前所未见的事物，但让我更加确定，我爱你比这一些更深。”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感动。然后今天晚上，你回去要把你的学历啊，什么钻石啊，什么车钥匙啊，什么房产证啊，都拿出来放到你们床上，说主啊，我更加确定我爱你比这些更深。我不是为这个活着的人，我是为你活着的人。我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我要走进人群当中，我要让他们看见我身上的天国的味道，也同时把神的光照在人群当中。在我给你看最后一张图片的时候，我提醒各位，我特别请我的同工做这个图片。在一群跳现代舞和 disco 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鹤立鸡群，跳着一支芭蕾。我用这样的图片提醒各位，基督徒，我们不是反社会， 我们是反低等上帝的价值观。也许你会孤单，也许你会被世界排斥，也许你并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人，但是世界需要这样的起舞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怜悯我们，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忘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照着天上的样式。主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做天上的人，但是我们与地上人的诉求一模一样，我们也不过是求富、求财、求顺利、求人生的发达，只不过我们拜不一样的神而已。上帝，你呼召我们不是为了这样。上帝，你提醒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享受的时候，即便你把更大的财富放在我们手中，也不是让我们去自我享受的时刻，而是为你和你的国度奋勇竞争。我们要过征战的生活，我们要醒过来。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的教会要醒过来，你的儿女要醒过来，因为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沉醉在自我满足当中，沉醉在自我成就当中，沉醉在我们人生的梦想里面。今天愿神你透过保罗的话，透过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当醒过来为上帝跳舞。我们唱天上的歌，我们跳天上的舞，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把它表现出来，让世人看到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反潮流，我们只是要告诉这世界，原来这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敬畏上帝的人必永远长存。听我的祷告，把这样的心智放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